书接上文，吴佩孚到新风楼来找曹锟，刹那之间杀气腾腾啊，这空气是骤然就紧张上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，把新风楼的老东家汪恩甫吓得都拉了裤子。怎么办？他恳请栾扑包出面，能缓和这气氛。其实你想一想，栾扑包充其量是个跑堂的，就是个新风楼的前堂业务经理，他跟曹锟吴佩孚那怎么比？那差着多少层呢？他能缓和得了气氛？那但是汪恩甫就这么想的，觉着栾扑包不简单，上一次张作霖来了就是他缓和的气氛，把张作霖这胡帅哄乐了，那么这回呢他肯定有把握。栾扑包没办法，心说话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，硬着头皮以献茶为名来到这雅间密室的外头，端着个茶盘、茶壶、茶碗，都是新沏的龙井茶。这栾扑包的心当当当当当也跳成一个，外边有牛高马大的那牛长胜、牛副官在这站岗，双盒子炮，满脸横肉，正来回溜呢。一看栾扑包端着个茶盘过来，站着，你干什么？副官大人，大总统、大帅谈了几个小时了，我怕他们二位老人家口干舌燥，这不新沏了一壶龙井茶给他们运运喉咙。我说副官大人，如果那茶要凉了，两位人家要是一旦出了点什么事儿不痛快，您和我是不都得担责任了？您看您给回禀一声，是不是我把茶送进去？你看栾扑包真会说话，好汉长在嘴上，好马出在腿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有道是有刚得使在刃上，关键的时候才能显露才华。那么栾扑包进屋情况如何？气氛能否缓和？他怎么说呀？您先别着急，翻回头咱还得说这吴佩孚和曹锟。这吴佩孚火冒三丈，怎么找到新风楼的？吴佩孚何许人也？其实跟本套书没多大的关系，但咱们说到他头上就得简单扼要的介绍介绍。吴佩孚那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啊，了不起。他是山东蓬莱人，山东人，气儿挺粗。吴佩孚的家境也挺贫寒，哎，此人天资聪明，脑袋好使了，人长得也不错。你别看家里他比较穷，正因为他用功刻苦学习，考秀才没费劲儿，到那把秀才就考上了。但是吴佩孚呢，虽然是个文人，爱惜练武，对武士非常感兴趣。在那动荡的年代啊，后来吴佩孚是逃避从容，弃文就武，当了兵了。他当兵啊比较顺的，不像有些人那费九牛二虎的劲，干了多少年弄个小排长啊。吴 佩孚可不行，他有学问有文化，这人也聪明，没几天当了个少长，没几天又高升到少官，后来上级发现他是个材料，就送到开平武备学堂前去深造。毕业出来之后，炮兵团长、旅长、副师长节节高升，后来一直掌握了兵权，做了两湖巡阅使，又当了山东、河南、直隶三省的副巡阅使，一直升到军长。所以提到吴佩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吴小鬼，这是个贬义词。什么叫小鬼？说他聪明，沾点就犯，这人是亏不吃，是当不上，就这意思。后来他掌握了兵权了，官也升大了，事业也有成了，和这曹锟两个人合作了，总是曹锟是正的一把手，他是副手，但人们都知道曹锟百马不是，全靠着这吴佩孚、吴小鬼。吴佩孚从早就注意到枪杆子出政权，所以是牢牢握住军政大权。曹锟就是个摆事，什么事都听吴佩孚的。拿这次事儿来说，曹锟贿选总统，哪有这么干事，花钱买了个总统，令人不齿，举国哗然，一片骂声。这吴佩孚在洛阳得知这信之后，吴佩孚气坏，心说曹锟呢，曹锟曹三傻子，你真犯傻劲儿了，你不怕留骂名吗？你这把椅子能坐稳当得了吗？你挨骂我跟着也不光彩，咱俩同雨丰收啊，你丢人呢我也跟着现眼，咱俩是一条绳拴俩蚂蚱，飞不了你蹦不了我，我也不能光埋怨你看哈哈笑。基于眼前的形势非常严峻，吴佩孚在洛阳待不住了，这才起身到了北京，先到中南海总统府一找，这曹锟没找着，总统哪去了？很多人不知道，总统怎么失踪了，怎么找不着影了？打听来打听去，找了好几个地儿，最后有知情的人说，大帅您甭找了，他肯定上了前门外新风楼饭馆了，新风楼那掌柜的叫汪恩普，跟他不错，他有时候就化着妆上那儿去，哦，吃饭去了，那不知道，您到那儿看看。就这样，吴佩孚又找到新风楼，果然崩，给曹锟堵在这儿。这就是他来的经过呀。那么他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，屋里就剩下曹锟和吴佩孚两个人，自然是无话不谈。吴佩孚山东人，气儿粗，直肠子，有什么说什么。俩人对面坐好了，曹锟耷了个脑袋，一语皆无。干嘛呀？一个是他觉着做这个总统窝囊，二一个怕吴佩孚，吴佩孚说叫他下台他就得下台，这有管家在面前坐着，心里没底，吴佩孚看出来。哎呀，老帅啊，屋里没外人，就咱俩，我说的深我说的浅你可担待。子越，咱谁跟谁，你有啥说啥说吧。我老帅，这回你觉得你做这个大总统光荣，哪有花钱竞选买总统丢人现眼？ 我跟着你都颜面无光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说我埋怨你，我妒忌你，你做了大总统了我生气，没那意思。你到外边听一听，你看一看，中外报纸头版头条全刊登了这个消息，一片骂声，为国人所不耻啊。我老帅啊，你这椅子可坐不稳的，不是我危言耸听，现在的形势你了解吗？张作霖已经出兵了，要报1922年失败之仇。据说这胡帅来者不善，是善者不来呀，纠集了凶兵几十万，海陆空一块进攻。现在什么形势？南方的孙大炮孙中山你知道吗？孙中山以大元帅的身份通电全国，号召讨曹。现在孙中山已经派卢永祥、蒋介石组成什么北伐军，现在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。北伐军眼看就打来了，另外其他的人都在旁边看哈哈笑，您还跑到新房楼来，您干什么？你哪来那么大天心？我老帅啊，咱们两个人那是形影不离，咱俩人福祸与共，这您是清楚。我不能看你这哈哈笑，我特为到这给你报个信儿，我希望你头脑清醒。老帅啊，我说这话你以为如何？子越，真的形势就如此严峻，我还能跟您瞎掰吗？您打听打听去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子玉，如之奈何，如之奈何。那你怎么办？那这事还得仰仗着你呀、啊。咱也有兵也有将，那赶紧分兵派将，赶紧御敌得。是啊，我找您就为这事儿来的。咱们还得回总统府啊，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研究对策呀。这就叫未曾来水先叠坝。
对对对对，子越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哎呀，你真是我的靠山，没有子越你，我是一事无成。至于这总统嘛，我也不爱干了。你说不光彩，我也觉察出来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我还能无缘无故宣布退职吗？是不是呢？咱过去这个事儿，然后再商量。你看你愿意干，那你就做大总统。老帅，你说这话你是多疑了，我绝无此心，我没有这个野心。正说到这儿，气氛缓和下来，曹锟一看伍子胥没心把自己干趴下，口口声声跟自己合作，还向自己来报警，他心踏实多了。这牛长胜牛副官从外头进来，报告，有人给大总统大帅献茶。吴佩孚摸了摸嗓子，真有点干渴，跟这曹锟吵吵半天了啊，从前来吧，进来。哟，栾福包一看机会难得呀，别人到这门口都到不了，居然能叫我进屋，恭恭敬敬拖这茶盘，低着头来到桌前头，把东西归着归着，把茶往这一放，亲手给曹锟、吴佩孚每人倒了杯茶，然后往后一退，满面陪笑。大总统啊，大帅，请用茶吧，这是上好的龙井茶，能去火，你二位喝两杯非常有好处的，请吧。曹锟呢也是没词儿找词儿，刚才呢一肚子都是火，现在这火消了一半，也想找个茬呢缓和缓和气氛，看了看栾福包，
叫什么名来着？小人我叫栾铺包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吴佩孚也乐了。叫什么？栾铺包，这什么名啊？怎么起了这么个名字？怪难听的。大帅，你想听不？你想听，我多说两句，我就把我为什么叫栾铺包给您讲讲。说说看，怎么叫栾铺包？你想包谁？栾铺包一看给自己说话的余地给敞开，这叫打开话匣子，他是伶牙俐齿，比说书的都能白活，真能讲，一字一板把自己想发财，如何半夜前睡不着，如何赶奔陶然亭，怎么先到那破窑，怎么发现了野狗，怎么害怕，怎么回来有人扔了个铺包，他以为是金银财宝，抱回来打开一看是个女孩，如何如何把这经过都讲。你还真别说，把曹锟、吴佩孚还真吸引住了。吴佩孚听着直皱眉，哦，就是这样叫的栾铺包。是，另外我还有个名，我叫狗剩啊。狗剩怎么狗剩？你要愿意听我再多说几句，是这么回事。把小时候的经过讲了一遍，那大花狗的事儿又讲出来。等讲完了，吴佩孚长叹一声：“哎，栾铺包，我看这个名太俗，你最好还叫学堂，这名还雅一些。”哎呀，难呐！人生一世不那么容易的，你跟我命运大同小异，我很同情你。哎，行啊，看来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，前途肯定有为呀。总统，您说呢？
对对，肯定有出息，有出息。哎，栾铺包，
可能大帅也饿了，我这肚子也有点发慌了，给准备点吃的。
是，
栾铺包跑出来，擦了擦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两位杀人的祖宗可高了兴了，开了金口了，一溜烟到厨房告诉徐永海，告诉陈焕章，我说大哥六哥准备准备，闲闲手头，据我所知吴佩孚最爱吃的就是鲁菜的葱烧海参，好好做一做啊，让他高高兴，另外多配点好菜，只要他们高了兴，咱们就能化险为夷。